好，弟兄姊妹，我们晚上开始我们的一个读经的交通，我们再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召聚我们在一起，能够来查考你的话语，来领受你今天晚上要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说的话。所以，我们把众弟兄姊妹一同的侍立在你的跟前。我们俯伏等候你，求你亲自的解开你自己的话语，借着这一个编号104，你亲自的把你自己的心意启示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的明白你自己的心意。我们感谢你，求你祝福这一段时间，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门。好，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晚上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四福音合唱里面的编号104。我们今天晚上就把注意力放在这一个104，编号104。主要的，我们今天会按照马太福音18章里面所记载的来分享。这一个18章呢是比较长的，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的，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恩典呢。让我们呢晚上可以就是一段一段的这样子来看的时候呢，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这一些主耶稣的话里面背后的一些属灵的原则，好叫我们今天在教会的生活中啊，我们能够有路可走。我们如果有圣经的话，或者是有这个讲义的话，请你打开马太福音好不好？我们先来读第一节到第五节，好不好？马太福音的第18章，我们一起来读第一到第五节。好，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记得在上两次我们交通到马太福音的第16章的时候呢，我们交通到啊，在主耶稣跟彼得他讲到，在这一个启示里面不单认识基督，我们还交通到啊，就是在这个认识基督的后面的一个更进一步的启示呢，是我们要认识什么是教会。同时，我们在上一次也讲到，不但我们要认识教会，我们并且要看见教会今天在地上面当走的路是什么的路。我们上一次讲到这条路是什么路呢？这条路是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窄路，并且在登山变相的这一个记载里面，我们看见了主耶稣他一直要往前带领我们走这条路，到了一个荣耀的心意里面，就是把所的许多的儿子都要带进他的荣耀里面去。所以上一次当我们交通到16章的时候呢，我们在已经有一个很基础的一个概念，就是看见神在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聚在一起，为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当走的路是什么，并且我们今天在弟兄姊妹在一起聚集，到底神的心意，他的目的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我们在那上一次交通里面已经看见这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大的一个图画。那么今天呢，当我们继续的交通到马太福音第18章的时候呢，我们是继续的按照这样子的启示的光啊，我们继续的往前去认识教会里面的一些重要的原则。我们上一次当我们交通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一个彼得跟主耶稣之间的对话，主耶稣他说。他要把天国的钥匙赐给教彼得，赐给教会，要在这个在地你要在地上面捆绑的，天上要捆绑，在地上面释放的，天上面也要释放。所以我们看见，在神的心意里面呢，神把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权柄， 天国的权柄赐给教会，所以教会今天在地上面是有托付的。这个托付是什么呢？就是让天能够在我们当中掌权，把神的权柄带到地上来，让神在地上面借着教会能够掌权。对，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托付。当我们讲到教会是神的权柄在这里治理的时候呢，天要在我们当中掌权的时候呢，我们是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是关乎到神他的行政，这个是非常的严肃的。我们所以在关于神的行政上面呢，在教会当中啊，不是我们来这里随随便便的。神在教会中他有他的行政的，他有他的治理的那个原则的。所以当我们在一起聚会，从主的话语里面我们去追寻的时候呢，但愿圣灵能够启示我们，让我们明白到底在神的家里面，在教会里面，神的行政的原则是什么。当我们按照这一切的神给我们看见的原则，我们在这里忠心的持守，我们在这里忠心的聚会管理神的家的时候呢，这样子能够叫真实的这一个天的权柄能够在教会里面彰显出来，这样子的话教会的这个见证才能够彰显的出来，才能够叫神的心意得满足，我们也能够在地上面呢学习与神同工为神掌权，学习为神掌权。所以这个非常重要。但是很可惜啊，今天呢，因为大部分的在教会里面的人呢，可能都没有很注意到这一些的原则性的东西。所以当我们聚集的时候呢，缺乏了这一些的原则的时候呢，就变成了人的意思。我们聚在一起没有原则，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就出现了教会里面的一些的混乱，失去了，很容易就被世界的潮流这样子飘来飘去。所以呢，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必须要从启示的光中来认识神的原则，这样子才有真实刚强的见证。不然的话，教会呢在地上面的见证很容易就很软弱，很容易就很黑暗，是不是呢？所以今天晚上，但愿我们在这些点上面我们来留意，求主帮助我们呢，这样子叫我们在教会的这一些的生活，这一些的治理上面呢，让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在这里聚会。我们刚刚一起来读到第一节到第五节的时候呢，我们会看见呢，这里这个门徒来问耶稣，天国里面谁最大？然后主耶稣就把一个孩子带到他的身边，然后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像这样子这个小孩子的样式，你才能够要变回这个小孩子的样式，才能够进天国。讲到这一个孩子的谦卑是天国里面的最大。这里我们第一个要认识到的是什么呢？这里主给我们看见了这个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首先要看见一个对的人，一定要有一个对的人。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讲到在地上面人有人的样式，就是都是喜欢争大，争地位，争夺地位，争谁是大的。但是在天国里面的子民呢，在教会当中啊，主对我们这个人的要求是跟世界的要求不一样的，标准也不一样。那神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的这个标准，就是一个微小，一个谦卑。因为主耶稣他自己就是神的羔羊，这个微小的羔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主的标准是要我们放下这一些我们天然的这一些属世的世界的这种争大争谁为大的这种，反而我们要学习主的谦卑，我们来学习跟随主来微小自己。那我们这个第一个点就是讲到我们在这个聚会教会里面呢，我们要不是 focus， 不是在专注在追求外面其他的工作，我们首先要注意到是我们这个人的品质，我们人的品质到底在神的面前是不是对的，我们是不是谦卑像这个小孩子一样。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小孩子，不是说我们回到小孩子的那种幼稚里面， 而是讲到这个小孩子的这个微小，这种谦卑，这种依靠里面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性质上面神对我们的一个要求。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里面呢，我们会发现呢，在天国子民当中啊，有四个方面，这个人的要求里面有四个方面。我们会发现呢，在我们刚刚讲到一个小孩子的样式，第二个呢是讲到我们是主的羊，第三个呢是讲到我们都是弟兄，第四个呢后面我们会讲到我们都是仆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小孩子是讲到谦卑，讲到微小，我们是主的羊是讲到我们在主里面的那个单纯，并且向着牧人的那种完全的依靠，第三个是讲到我们都是弟兄，弟兄呢就讲到我们都是家神家里面的人，都是平等的，我们都是神家里面的人。第四个讲到我们都是仆人，仆人就是讲到我们都是一起来学习服侍神的。所以在这四个方面呢，就是主在我们当中他要看我们这个人对不对。如果我们在这四方面有留意的话呢，我们多多的在主面前被操练的时候呢，但愿我们能够越来越能够合乎神的心意。那我们继续的往前读第六节到第七节好不好？十八章的第六节到第七节，凡持着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了，倒不如把大磨石穿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世界永活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好，这里我们先停在这里。这里讲到不要绊倒人，我们也看见了这一个绊倒人的这个后果在神的面前是非常的严肃的。那我们在这里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在教会生活的当中啊，我们必须要有肢体的感觉。很多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很大的信心，我们就在好像在教会里面呢可以做我们我行我素，不顾到别人的感觉。其实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没有顾到肢体的感觉的时候呢，很容易会绊倒别人。那这一个在主的面前是非常的严肃的。我们还记得保罗弟兄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给我们的一个提醒，他自己有一个心智啊，在主的面前，就是说他说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九到十三节那里讲到，他说我们要谨慎，恐怕我们这个自由竟成了那个软弱人的绊脚石。所以保罗有这个心智，就是说如果食物叫我的弟兄来跌倒呢，他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的弟兄跌倒。所以在这个点上面，我们在学习在团体的生活的当中，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身体的感觉，我们要注意到我们的这一些会不会绊倒别人啊，在主的面前我们要谨慎。那么在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不绊倒别人呢？我们如果一起来读第八到第九这一个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倘若你一只手或者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却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一手两脚钉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挖出来丢掉，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丢在永火里。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刚刚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可以叫我们在教会生活中不会绊倒别人呢？这里就是讲到我们要在十字架的这个工作里面受到对付，我们这个人需要受到十字架的对付。这个问题在乎我们这个人，这个人一方面有一只手是我们有两只手，一只手呢是做神的工，另外一只手呢可能是做别的工。那这样子呢就很容易在聚会生活的当中我们很容易绊倒别人。所以在这个第七到第九节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说我们这个天然的这个生命必须受到十字架的对付。那这个十字架对付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三方面了、啊。第一个是我们的手要受到对付。手是代表什么呢？就是做工的原则。我们的脚也需要受到十字架的对付，是什么呢？就是脚是代表走道路的原则，走路的原则。第三个是我们的眼，我们的眼也必须需要到对付，就是讲到我们的看见的原则。什么是我们的手做工的原则需要受到对付呢？就是讲到就是我们不能够一边又为着神来做工，一方面其实有自己的那种为着自己来做工的这种心态。我们必须要完全的在做工的原则上面遵照神的方法，遵照神的心意，我们来这里做神的工，我们不是在这里做自己的工。第二个讲到我们走路的原则，我们的脚也需要受到对付。我们天然的人都是奔跑这个世界的路，奔跑很多，但是现在我们蒙恩得救了，主呼召我们来走天国的这个道路，走十字架的道路。那么这个十字架帮就是要对付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是就是从这个世界里面分别出来，我们单单来走主的道路。第三个讲到我们的眼睛要受到对付，这个眼睛是讲到我们的看见的原则。我们的眼呢，很多时候一方面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希望主给我们属灵的眼光去看神的话，但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用我们天然的眼光来学习看教会看神的话，这样子呢就搞到非常的混乱。所以当我们的眼睛受神的一个对付以后呢，我们就学习到单单的来用神的眼光，用属灵的眼光来认识属灵的事情，这样子让我们的眼睛越来越明亮，越来越能够看得清楚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在这一些点上，如果我们都愿意接受主的对我们的一些的功课的话呢，那这样子我们来越来越放下我们自己的时候呢，这样子我们在教会的生活的当中就更越能够有肢体的感觉，越能够顾到别人的时候，不会很容易绊倒别人。并且在积极的方面呢，我们可以因着我们都全心全意的为着主在这里奔跑主的路，做神的工，我们能够真的是能够跟弟兄姊妹一同的同心合一的一起来为着神的缘故，我们在这里聚会，来这里来侍奉。那我们一起来读第十节好不好？第十节，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好，这里讲到我们眼睛受过对付以后的一个结果。这里讲到我们如果在这一个天然的眼光中啊，我们往往都是这样子的，就是重看某些人，但是呢很多时候会轻看另外一些人，就是这一个是我们天然本性里面的一种偏心，高举一些人，但是就轻看另外一些人。可能我们会轻看一些信心比较软弱的弟兄姊妹，觉得他们在神的家中好像没有什么功用显出来，我们就不管了，就轻看。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天然的本性里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但是呢，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的眼睛是受过对付以后呢，我们有神的眼光来看教会，看弟兄姊妹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真的能够不轻看任何一个小子啊，在神的家中，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神所爱的弟兄跟姊妹。所以但愿我们在这一些点上面，我们注意到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呢，好像我们不再凭外表来认人，而是凭着神的眼光来看每一个神的儿女。这样子我们在神的家中啊，我们才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讨主的喜悦。不单只是说我们不轻看弟兄姊妹啊，我们下面继续的读的时候，我们要明白神天父的心肠。我们一起来读12到14节好不好？一个人若有100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呢？ 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七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
欢喜还大呢。
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一个小子世上一个。对，我们看见这里，我们天父的心肠啊，就是他希望我们所有属于他的人呢、啊，都能够跟随牧人的脚中啊、一直的往前走啊、能够受到他的保护，受到他的供应跟带领。那么当一只羊走迷的时候，我们看见天父的心是非常的不喜欢，也是非常担忧，希望能够去把这一个羊找回来。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本身就是那一只迷路的羊，是主亲自的在世界中把我们救回来。那么今天我们都被带到这个羊圈里面了，我们是非常的感谢主啊、但是在这里进一步让我们在这里看见什么呢？我们在这里看见了这一个主在这里讲这一段话呢，其实好像天父把他自己的心上门打开了一下一样。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想到这一百只羊他们的目的地是哪里，这一百只羊神要把他们带到哪里去呢？他要把他们带到丰富的地里面去。这里讲到天父的一个心意，很重要的心意，就是要把我们这些人带到他的国里面去，带到他这个荣耀的国度里面去，让我们在那里享受他的一切的丰富。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天父好像再一次的在我们心中鼓励我们，就是说他乐意把他的国赐给我们，只要我们愿意跟随他，我们愿意接受他的带领，他能够把我们带到路中，然后把他的国来赐给我们。所以今天进天国的这个机会其实就在我们弟兄姊妹的眼前，我们要把握今天我们还在地上面的机会了，我们好好的跟随主。我们既然主把我们摆在这个羊圈的当中，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在羊圈里面我们学习啊、跟随主啊、但愿没有一只羊是失落的，在这个这么荣耀的这个国度降临之前呢、啊，没有一个弟兄姊妹是软弱退后的。那么我们就要问了，怎么样让我们能够预备好得着神要赐给我们这个国度呢，这个天国呢？只有一个重点，这里就是那一个人，这里讲到那个牧人呢，这里讲到主就是我们的那个好牧人。我们今天呢，怎么样能够好好的预备好自己进天国呢？就是我们要听我们牧人的声音，我们要跟随我们的好牧人往前走，跟随他，他带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就跟随。所以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在主的带领中预备好。那一只羊我们就要问，为什么那一只羊会迷失？为什么那一只羊让主这么的担心呢？很多时候那些，因为羊是非常的他们很笨的，羊不会自己很多的聪明为自己找什么路，所以他们呢唯一能够得保护的就是在牧羊的带领中的保护。那么这一只羊呢，很可能他没有好好的跟随这个牧人的声音走，他就凭着自己的意愿在那里走，那很快就迷失了。但是呢，从个人来说，这个是那一只羊的一个错误，就是凭着自己的感觉来走，没有跟着牧人的意思来走。但是对于团体来说呢，这一只羊的错在哪里呢？就是说他没有宝贵常常跟那99只羊在一起的机会啊。所以当一只羊他自己觉得个人生活很好，不需要团体生活，不需要聚会生活呢，哎呀，这样子的羊啊就很容易进入一种危机里面了。因为仇敌在旁边就是看着这一些羊啊，他单独出来的时候就把他带偏了。所以对于今天我们来说，为什么神一直的劝勉我们说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呢？其实是对我们极大的一个爱跟保护，不是苛刻的要求，乃是一个爱的一个保护。因为他知道只有在羊圈里面99只羊我们在一起，我们有交通，我们一起来学习跟随主的时候呢，那么对于
羊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保护，这个跟我们进国度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要再一次被提醒，就是主希望我们要好好的聚会，好好的跟弟兄姊妹在一起追求，这样子呢预备好我们一起来进国度。好，我们下面呢，我们已经交通了，上面我交通了大概有很多了，那讲到人的预备，神在我们当中的一些的心意啊、那下面的那部分半部分呢，我们就继续的交通啊、一些教会的一些的原则。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马太福音18章15节到17节。马太福音18章15到17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另外一两个人同去，又凭着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信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想爱当人和对立。好，我们就先停在这里。我们下面我们要交通到，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讲到啊，就是教会是让神的权柄在地上面能够彰显，能够治理的一个器皿。那么在地上面，教会是为着主来做刚强的见证的。所以呢，教会呢不是一个我们随随便便的地方，神的行政是有他的一些原则的。在这里呢，主耶稣呢就把一些的原则在这里告诉我们，特别是讲到在教会里面的审判，在教会里面的挽回，跟在教会里面的赦免，这三个很重要很重要哦，弟兄姊妹，我们要留意到神到底是怎样在教会里面施行审判的，怎么样在教会里面挽回犯罪跌倒的弟兄的。然后第三个，在教会里面我们是怎样用神的赦免来赦免弟兄姊妹、这一个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啊，在教会里面的见证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来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要问我们要这里看见了，主耶稣讲到一个情况了，就是有弟兄得罪我们。在圣经的英文版本里面呢，其实是讲到倘若你的弟兄犯罪，不是讲到得罪我。那么有些人在中文里面抓住那句话呢，可能就变成了一个他们弟兄姊妹可能没有完全明白的时候呢，就变得好像抓住这句话啊，凡是我们觉得别人得罪我的时候，我就要抓住他一直来讲，然后呢讲到他们觉得要怎么样来认罪这样。其实这里讲到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原则啊，这里是讲到神在教会里面审判的原则。为什么神要在教会里面做审判的工作呢？是因为在地上面呢罪一定要被除去的。教会是一个属天圣洁的一个团体，在神的心目中是非常的圣洁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呢不能够允许罪在教会当中发起来，变成一个被罪玷污的一个东西。所以呢神一定要在这一些原则上面呢，他是很绝对的。所以我们教会呢必须要在这些原则里面与神同工啊，不能够允许这一些外面这些东西来影响教会纯洁的那个见证。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给我们看见教会里面的这一个审判呢，是满带着怜悯跟恩典，神是给机会的神。所以呢神不是一下子就说我要革除这个弟兄因为他犯了一个罪，而是这神的恩典跟怜悯是一直要给机会给犯罪的弟兄，他能够醒悟过来，能够给他机会回头过来。到了不得已的时候呢，教会必须要做一个断绝，就是要定罪，要审判，要定案呢。那这样子是神很不愿意看见的，但是为着教会见证的缘故呢，我们必须要绝对。但是我们看见他首先是一个弟兄来跟这个弟兄犯罪的弟兄呢来交通，希望能够挽回过来。如果他不听， 我们再找一个或者两个人，两三个人在一起跟他交通啊，这样子希望他的心能够软下来，能够愿意回头。如果还是不听，那我们就要跟教会来讲到这一个情况的时候呢，教会的弟兄们呢就要借着这个情况来做一个断案。那么如果这个犯罪的弟兄呢还是不听的话呢，那很可惜的时候，我们在属灵的原则上面呢，我们要看他向外邦人跟税吏。我们要注意到这个向外邦人跟税吏就是讲到不是说他的救恩好像完全废了，不是这样子的。神他救了这个弟兄呢，神会负责到底的。所以他在神的面前，他虽然是一个弟兄，但是呢我们要看他像一个外邦人。就是讲到我们的神他仍然会继续的来拯救这个人，但是呢我们在原则上面呢我们需要有分辨，就是我们在这些点上面要有一些分辨。所以在今天的教会的审判里面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把罪对付清楚，不允许罪在神的家中这个好像一个教一样来发作出来，影响到教会的这个团体的见证。另外一方面呢，神的审判呢也是带着一个挽回的意思在那里的，就是这个审判呢是为了挽回，为了怜悯他，为了挽回他，所以有这个审判，所以是一个借着一个给他机会的啊，但愿这个弟兄愿意悔改，这个是我们天父的心。所以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如果看我们在这些情况当中，我们看见了弟兄犯了罪，那么我们今天呢不是我们自己顾好自己就好了，而是我们要学习在爱中，在神的恩典中，我们来按照神的原则，我们把自己摆上去，愿意去跟这一些的在这些情况里面的弟兄或者姊妹来有交通，希望这样子呢能够让这些弟兄或者姊妹呢在神的恩典中能够愿意回转。所以这里讲到我们如果是犯了错误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在主的面前求主给我们一个愿意交通的心。其实有交通是神极大的保护，神儿女当中交通非常的重要，在光中的交通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真的在主的光中，我们有一点的回头的亮光，愿意回头。不然的话，我们只是一面在罪里面呢，我们真的是很容易就硬着心，我们就一直的刚硬的时候呢错到底啊，那就很可惜。但是当我们愿意接受交通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接受神给我们的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回转到神的面前，回到弟兄姊妹的当中，我们能够一起的在这个身体里面接受主的保护。那么我们要看见了，在教会这个审判里面，到最后如果这个弟兄他不愿意回转的时候，教会要做一个决定，要做一个断案，就是要把这个弟兄啊要看作外邦人跟税吏。这个在这里啊，这里有一个情况，就是弟兄姊妹当中会出现一些不理解的这种情况，就是讲到既然神把这一个神的审判的权柄给了教会，那么教会要在这一些情况中做定案的时候呢，我们弟兄姊妹可能会产生一些不理解的情况，就是说哎呀，为什么负责弟兄好像都不讲人情的，不讲爱，不讲包容，我们不是要爱罪人吗？不是要爱这一些人，给他更多的爱心来愿意把他挽回过来吗？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好像教会要这么狠心的把这个弟兄看作外邦人跟税吏呢？其实这里是讲到神的这个审判的原则，是我们的神是在对罪的这件情况是要绝对，对这些弟兄犯罪的人是有怜悯的，但是对于罪的这些神是很绝对的。所以在这个点上呢，神家的弟兄姊妹，我们呢需要学习尊重神的判决，尊重神的权柄。既然神在他的行政的手里面呢已经定了这个结果的时候呢，我们弟兄姊妹就要学习来顺服神的这个权柄。 不是单单只是为着这一个犯罪的弟兄在那里讲人情，讲抱不平，而是我们可以为弟兄祷告，我们可以继续的在我们那里为他来祈求，但是呢，我们同时呢，要学习尊重神的权柄啊，相信神，把信心放在神的面前，就是说相信神，这个弟兄如果他真的是得救的话，那么神一定要负责到底的，我们把这个弟兄放在主的手里面，但是我们必定要学习，就是在主的这个原则里面呢，要有一个分辨，那这个是为了神家的一个纯洁的这个见证，我们情愿就是要维持啊主的见证呢，我们都不要允许我们自己天然的感情在这里好像让神的真理、神的见证受亏损，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好，我们继续往前，我们看了这一个，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十九节好不好？对不起，18-19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
同心
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好，这里我们看见第一个在18节啊，我们要看见这里讲到，我们讲到这个教会是神把属天的权柄给教会，所以教会在地上面是要学习运用这个天国的钥匙来捆绑仇敌的作为啊，也同时要学习啊，在地上面释放啊所有被掳的、被囚的这一些人的这个灵魂，也求啊能够释放弟兄姊妹的灵，能够自由的在神的家中来侍奉、来敬拜。那么下面呢，在第19节那里讲到什么呢？讲到两个人在地上面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们天上的父呢必为他们成全。我们要问，神是如何借着教会来显出他自己的得胜的呢？在这里我们看见是什么？是教会的祷告。所以在这里的这教会的祷告的重点是什么？我们从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点，知道我们今天的我们的重点是什么？我们常常都想要团体教会的祷告的人数众多是最重要的，是不是？我们鼓励弟兄姊妹越来越多来出来祷告，是不是？但是在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凡两个人在地上面同心合意求什么，我的天父在天上必为成全。所以这里讲到人数是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同心合意。哎呀，如果两个人可以在教会的团体祷告里面同心合意的时候呢，这个能力显出来是大的，你知道吗？所以今天我们要问什么是同心合意。同心合意就是讲到像唱歌一样，在我们团体唱歌的时候呢，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就是走音，对不对？什么是同心合意？同心合意就是我们的唱歌，我们一起唱歌，那个音调是一致的，是和谐的，这个是同心合意的意思。所以当我们在团体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灵如果在同一个音里面，我们一起来唱、来祷告、操练这样子的祷告的时候呢，我们越来越多能够在同心合意的祷告上面呢，能够让主的心意能够成全。所以讲到唱歌，就是讲到我们都需要操练，这个音不是我们一下子就准的了，我们在唱歌也是需要常常的操练，我们才能够达到那个和谐的音，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团体祷告的当中，我们不单单只是鼓励没有出来祷告的来多来出来祷告，乃是说已经在我们当中一起在团体祷告有学习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更加的注重怎么样在团体祷告里面操练那个祷告，能够让我们的灵彼此是相通的，能够在同一个程度里面呢彼此有共鸣的一个祷告，怎样能够在同一个灵、同一个方向、同一个脚步，我们为着向着神的旨意 在同一个层面呢一起祷告，这样子的祷告呢，我们的灵是有感觉的，我们的灵会有共鸣的，深渊跟深渊的响应是真实的。那么在这样子的祷告里面呢，天父他就是在等着这样子的祷告的时候呢，他巴不得他听见这些祷告，他立刻要天上面要行动的。这个所以天父讲到什么，天父必要他多么的渴望我们有这样子的祷告，他就是等着这些祷告，他要做工，他没有人祷告他不做工，神有这样的祷告他立刻要做工。所以说天父要必定要成全的，所以管理祷告非常重要，多多的也需要操练。好，然后呢下面呢我们讲到第二十节，那里讲到无论在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啊，我在他们中间。你知道在启示录里面末了的时代，我们都知道最后那个时期这个教会叫做什么，老底家的教会的这个时代，老底家的这种不冷不热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我们今天也看得见。那么在启示录这个老底家的教会里面，主耶稣在呼召得胜者的时候呢，他讲到一个点，讲到什么，他在门外叩门，大家知道吗，他在门外叩门。这里讲到什么，就讲到在聚会当中，主的同在不在聚会里面，主在门外面呢。我们的聚会没有奉主的名真的把主的同在带进来的时候，主在外面叩门，他很想进来，我们把门关上不给他进来。这样子的聚会呢非常的可怜，因为我们没有摸到主的同在，我们得不了从主那里丰富的供应，那么神家就荒凉了，当然是这样子。但是呢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聚会聚得好呢，我们不是单单注意到我们的这些节目，不是讲到我们这一些人数众多还是什么，乃是要注意到一个重点，就是我在他们中间。我们的聚会必须要有主在我们中间，这个聚会无论人多人少，两三个人只要摸到主的同在，这个就是好的聚会。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在这方面我们来去注意到，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自己的灵，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高举主的名，让我们在聚会当中高举主的名，我们奉他的名来聚会，奉他的名来侍奉，这样子我们来让主的同在充满了我们的聚会，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有一个真实在主的同在中过一个丰富的聚会生活。最后呢我们要交通到啊，在21到35节这里一大段呢是讲到教会的赦免的这个原则。我们已经讲过了教会这三方面的原则，一方面是审判，另外一方面是挽回，第三方面现在我们最后的是讲到教会的一个赦免。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只能够简单的交通我们记得有一首诗歌啊，我们都记得这个歌词在我们心中，就那我欠千万金，主替我还清。这个是我们蒙恩的罪人的一个地位，所以当我们在神的家中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能够让神的赦免在神的家中是一个真正的赦免，完全的赦免，能够赦免那些愿意回头的弟兄姊妹呢，就是我们要首先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首先我们是欠了主千万金，我们没有办法还，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还清了。在这一个地位上面，我们微小我们自己，我们愿意在十字架的光中，我们看见我们是罪人中的罪魁的时候呢，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很容易的在主的面前原谅赦免宽恕。我们知道在这里彼得问了一个问题，很好啊，他讲到我的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可不可以？主耶稣的回答是什么？不是七次，是什么？七十个七次。我们知道七十个七次这里是讲到完全中的完全的意思，因为七是完全的意思，所以这里讲到如果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呢，我们在这个赦免的这个点上面能够操练的好的话呢，那么教会的生活里面呢能够更多的得着主的这个完全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这样子的就越来越过的一个完全的生活，在神的面前得着他的一个喜乐喜悦。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里我们要 要总结一下，就是讲到教会呢，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在这几方面来可以留意的话呢，我们能够学习准确的运用神赐给教会的天国的权柄的这个运用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更多的学习用神的标准，用神的原则来这里聚会，来这里侍奉的时候呢，包括在教会里面的审判、教会的挽回、教会的祷告、教会的聚会、教会的赦免这几方面呢，我们能够更多的让神的天国的这个时机在地上面彰显出来。那么对于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来说，我们要注意的四个方面是什么？我们就是要更多的像小孩子。第二个是我们要做主的羊。第三个是我们都是弟兄跟姊妹。第四个呢是我们都是神的仆人。这四方面我们要留意的时候呢，我们呢能够更多的在聚会当中，我们一起来预备好自己，来迎接主的回来。好，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呢交给玛丽弟兄，给我们要一点补充好不好？
弟兄已经把这个其实给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属灵原则的交通，我想在这方面我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补充，那我就稍微交通一点我在这些经文里边的一些感觉，就是弟兄姐妹们在实际生活当中应用的一些感觉。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在这边他是在训练他的，所有的这些都是在训练他的门徒啊，那包括这个也是在训练他的门徒。那如果我们读马太福音、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在马可福音里边和路加福音里边呢，把这段经文的背景讲得更清楚一些啊。在马太福音里边也提到门徒们只是问主耶稣基督说天国里边谁是最大的，但是在马可福音里边呢就讲得更那个仔细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路上的时候他们你们在路上议论什么，他们在路上议论一件事情啊，主耶稣基督问他们你们在路上议论什么，但是门徒们都不作声，我们看见这篇讲，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路上的时候是在争论谁为大，谁是最大的。但路加福音里边呢更是就是非常简单的描述说门徒们起了争议谁为最大的，所以这是一个背景啊，就是在门徒们在学习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在遇见一个难处，就是他们里边的人的性格表现出来了。其实这就是我们在每个弟兄姐妹在包括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常常表现出来的自己的这个性格，在争谁是大的啊，这是一个背景。所以呢主耶稣基督就在这件事情来训练他们。那在这件事情的训练上，我们看见呢主首先要把他们带回到一个谦卑的光景，就是像小孩子一样的光景。这是主教导这个门徒们怎样看自己，也是我们应该怎样看自己的一个原则。我们要学习谦卑，把自己看成一个小孩子一样，我们非常微小。其实这是实际上是我们的光景。我们里边的光景是说呢，我们的确是非常微小的。这是我们看自己的原则。那我们看别人的原则是什么呢？那主耶稣基督在这边就告诉我们说呢，凡为我的名接待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所以我们看别人的原则，我们看见我们弟兄姐妹可能跟我们的生命可能会比如说比我生命好一点，但是呢还没有像主那样，还是比较软弱的。但是我们看见他的时候，我们要看见他里边那个神的生命，我们要宝贵他，我们要接待他像接待主一样。这个是我们看别人的原则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耶稣基督说凡接待我像接待这个小孩子一样，像凡接待这个小孩子就是接待我的，为着我的名接待这个小孩子，就是我们以弟兄姐妹的名，虽然他里面的生命也是非常微小的，像我一样也是小孩子，可是我们来接待他的时候呢，不是以轻看的态度来接待他，乃是呢看见说哎，他里面有主的生命，我们在接待他的时候是在接待主啊，所以这是 这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的两个，我感觉主耶稣基督教导他们两个实际上的操练。一个呢就是看自己像小孩子，看别人是像主一样。那接下来主耶稣基督就告诉他们，为什么这些人他们要像主一样，因为在他们里边有主的价值，就像接待主一样。所以我们在这个在处理这些事情，处理接待别人的事情上就要特别谨慎。首先一个谨慎的原则就是不能把别人绊倒。主在这里面说的很严肃的，我们感觉到，就是说你要把一个小子绊倒，那不如把一个大磨石，这个形容拴在一个人的脖子上扔到海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图画？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图画。为什么主把这件事情说的这么严肃呢？就是因为我们要看见它里边生命的价值的时候，我们就宝贵，我们就不去把不要去绊倒人啊。所以后来就讲到这个不要去绊倒人，这个是讲到很严肃的对待自己的一个原则。那另外一个原则呢，就是我们如果看见弟兄姐妹们是宝贵的，我们就像牧羊的人看见丢了那只羊一样宝贵。他说这个牧羊的人丢了一个羊，100只羊丢了一个羊，他要到处去找，一直把它找回来，把它找回来之后呢，他心里边才满足。为什么呢？因为他宝贵这个。所以到后来的时候他说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边丧失一个。倘若你们的弟兄得罪了你啊，就讲到我们之后怎样来寻找我们的弟兄。我们弟兄得罪我们了，有很多的原因，这里边圣经弟兄已经跟我们讲到了不少的原因。首先呢，他可能是他自己犯了罪哈。那他自己犯了罪，我们应该怎样来对待他？我们应该首先来挽回他，尽量用各样的方法挽回他。为什么呢？因为前面已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呢，他看每一个羊都宝贵啊。就是像这个，因为他里边有主的生命，我们接待他的时候像接待主一样，所以我们要为他们去祈求，要尽量把他挽回过来。啊，用各种方法把它挽回过来，然后呢，用祷告，用权柄把它释放出来。如果他是被仇敌霸占了，他正陷在各样的艰难当中，因着仇敌，我们要实行教会的权柄，神在教会当中所赐的权柄就是祷告的权柄，就要天上要我们要祷告的时候，让天上做释放的工作。我们在地上做捆绑，天上也做捆绑的工作。这个当然就讲到捆绑撒旦，要释放人啊，释放在那个在这个环境当中。我想这个可能就是那个丢失的羊，它可能不同的，那个羊丢失有不同的光景，有的可能因着它自己的光景，有的认为仇敌的捆绑的光景。那同时当然在教会当中，我们弟兄刚才提到审判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也要把它挽回来。那在挽回来过程当中，还有一种可能的情况，就是他确实是犯罪得罪了我，比如说我犯罪得罪了某个弟兄，这个完全是我的责任。那弟兄姐妹们来看的时候，要怎样来看这件事情？彼得的意思是说呢，那我们就犹太人是说。我们中国人是说呢，你可以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啊，就是你原谅他两次就可以了，再三再四那就不行了。犹太人据说呢，他们比这个更好一些，他们大概可以原谅到四次五次，我忘记是几次了。但彼得这里边讲的说，我可以原谅他七次，可不可以？主跟他说呢，70个七次啊，我们弟兄刚才提到了这个70个七次所代表的这个原则，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边。讲到我们要赦免这个原则，赦免这个原则为什么要这样来赦免呢？根基就是要讲到是神赦免了我们啊。那神赦免了我们，就用了这个主在这里边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啊，讲一个人他欠了钱，欠了主很多很多钱，来到主面前被主赦免，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光景。我们每个人都欠了很多的钱。来到主面前，我们犯了很多的罪，主都赦免。可是当我们的弟兄得罪我们的时候，可能只是这1/1000，但是我们不愿意去赦免， 这就是这个人，他抓住他的弟兄，他不去赦免。所以这是一个讲到 是赦免，为什么要这样赦免？我想也是回到我们要看见他里边主生命的价值。好，我想我就稍微交通这一点啊，
好，
时间再交通。
谢谢弟兄，弟兄。好的，我们下面有一点简单的祷告。
嗯，
父亲，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谢谢你把我们放在教会当中，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听见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愿意继续的求你把这些话放在我们心中，也求圣灵继续的开启我们，好叫我们在这一些的原则当中，在教会的服事这一些的治理的事情上面，我们能够更多的讨你的喜悦，也把你当得的荣耀来归给你。所以我们晚上的时候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也求你祝福我们下面的交通时间，感谢赞美你，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祷告。
Amen。
好，我们交通之前呢，我再跟大家讲一下聚会的一些的报告的事项。我们为着下面这个主日讲台的信息继续的祷告。这一次我们有两个弟兄为我们交通，有谢仲瑞弟兄、王继言弟兄来交通，翻译的是两位弟兄柯云弟兄跟李世博弟兄来翻译。我们继续的也为着这个月底11月29号的周五晚上呢，我们有全教会的感恩交通聚会，所以这弟兄姊妹要留意哦，在那一个周五11月29号的那个周五的晚上呢，读经聚会会暂停一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那一个11月29号没有查经，没有读经聚会，我们会有 potluck， 吃晚餐，5点钟开始，我们一起来之后有点交通的聚会，可以跟求上神的恩典。继续为着冬令会在12月底那个27号到29号在会所举行，为着 Lucio 弟兄的信息预备来祷告。我们还有在11月21号到23号呢，那个青少年的冬令退休会Jeffrey Pittman 会过来我们这边给我们传讲信息，在 Black Diamond 的那个营那里聚会。我继续为着这些青少年来祷告，然后为着明年的西安特会2025年的西安特会来继续祷告。会这一次我们会在旧金山在那一边7月23号到27号在旧金山的州立大学举行，我们12月份开始会有一些的筹备的聚会工作开始，所以就请弟兄姊妹继续的纪念这一些服事。我们最后也继续为着在远东，现在还在远东的孙弟兄，他在那边带领特会的服事来带祷。我们知道他24号会从中国那边回来但是呢，我们弟兄继续的有好几堂的信息在那些特会中要释放，所以求主继续的托住我们的弟兄，他的身心灵能够强健在主的面前，让他能够平安的去，也能够平安的回来。我们继续为他祷告。好，我们的报告就先停在这里，下面我们分组交通。